并太岁张三金莲花凤旗，押着张明志、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，刚走到江边上，遇上麻烦了。正好遇上剑山蓬莱岛巡逻的，为首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朴八海，一个是昆仑剑客拔德高。这两个人都认识张方，一看他们带着三个大行李，这里边是什么呢？过来一盘问，露了馅儿。张明志、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在行李卷里都捆着，听得清楚，就喊开了：“快来救我们！我是张明志，我是赵明真，我是泥小鬼陆恒啊！快点吧！”哎呦，大伙一听，这怎么回事？武林二圣这么高的身份，怎么落到丑鬼张方的手里了？呼啦朝往上一闯，就想救人。张方可毛了牙子了，回头一看，人是不少，都是没能耐的，跟把德高、朴八海比在一块儿，差一大截啊。没办法，他把麦门弩拿出来了，哎，他全指这个了，往手上一托，高声断喝：“
啊，对，你们给我站住，
把你们的狗眼睁开，看看这是什么。”把德高那是武林之中了不起的人物，认识麦门弩。他一看张方手里托那个东西锃明刷亮，前头有个八卦阴阳鱼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剑客镇冠之宝。因此拔得高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唰退到后边去了。这朴八海他不认识，像他这种身份，那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，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卖门弩，也不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。朴八海把掌中的兵器一晃，嗷一嗓子就跳过来：“哎，张方，少要唬人，你拿什么我也不在乎，拿命来！”抡家伙就砸，张方就更害怕了，一着急手底下一扣着闷筋儿，麦门弩的消息犯了，把最后一只毒弩咔吧哧打出来了，哎，正好打到朴八海的梗嗓咽头，
扑通，来来来来，
摔倒在山坡，是绝气身亡。朴八海啊，做了替死鬼了。但是张方心里头一点都不轻松啊。再看麦门弩，三颗已经全打完了，现在剩个空竹筒，等于废物了。张方一拨了脑袋，呀，完了完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像那个，你心里有数不就得了？你得了什么？他这一说，让拔德高听见了。哦，麦门弩打光了，小贼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能力？冲两旁的喽啰兵一挥手：“众位，看什么？冲！”人家扇子面型往上一冲。张方一看不好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呀！回过头来，冲着小弟兄一挥手：“
方锦扯火！”
这八个年轻人是抹头就跑，把三个大行李扔到山坡上了。 他们怎么跑咱先不说，单说八德高急冲冲来到近前，亲自伸手把三个行李抖了开一看，呵，这惨劲甭提了。再看张明志倒没受什么伤，赵明真大腿上是鲜血淋漓，在这腿根这盯着一只麦门弩。再看泥小鬼陆恒脸色苍白，嘴角挂着鲜血，可能受着重伤了。把三个人救出来，马德高就问二位老前辈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一言难尽。佟林他们混进了剑山，现在上哪儿去了不清楚，赶紧禀报英王捉拿佟林一伙。是是，我清楚，还有张方这一帮的刚跑了。二位老前辈，我派人送你们回三阳观休息，我马上就捉拿张方等人，再到天王殿报警，把这三位送回三阳观，怎么治伤怎么休息暂且不提。再说昆仑剑客把得高派一部分人赶奔天王殿去禀报英王，率领着大队人马就追赶张方。这张方到了剑山蓬莱岛，地理不熟，哪挨哪儿，心里一点数都没有，让人家追的满山是乱跑，东一头西一头，有时候走到这地方没有道了，莫回头来再往回跑，因此就耽误功夫了。哎，形容一句词儿吧，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小哥八个跑散了，他回头一看，就剩下金莲花、凤岐他们两个人了。我说小兄弟，快跑！凤岐就更懵登了。我说张方，你不说你认识道吗？嗨，我那瞎说八道，我认识嘛呀？快跟我走吧。走着走着，眼前闪出一道红墙，再往后看，追兵就离这不远了，在前边呢，一共有两个小子，抓住他吧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情急之下，他们俩也顾不了许多了，谁知这红墙里边是什么地方？二人飘身行，蹭蹭。就上了墙了，也没往底下看一看，两腿一飘，重重蹦到墙里头去了。结果人家靠墙根这儿全都是翻板，从外表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。两个人脚刚一站立，就觉着脚底下一软，这地面往下一陷，听见走轮硝黄响动了。两个人头朝下就栽起去，张方和凤岐一闭眼睛，完，真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，今儿是肯定活不了。哎，他们俩还真捡个便宜，他们俩掉进去的是净坑，要是脏坑和梅花坑，里边不是猪签尖朝上，就是尖刀尖朝上，那要掉到上面就变成筛子。哎，这净坑里的是什么呢？是白灰，能有五六尺厚，过了多少次螺呀，非常细，但就这玩意人也受不了。两个人一落到这白灰中，噗，满洞里全是灰，呛的气儿都上不来，鼻子嘴眼睛当时全给封上，上边翻板盖归本还原，咔吧盖了个严严实实，时间长了呛也得呛死。哎，该这俩人啊不该死， 和刚掉下去，有两个丫鬟正好在这路过，一个端着盆，一个拎着壶，正好看见张芳和金莲花凤琪从墙上跳下来，也看见两个人坠落翻板之中。这俩丫鬟惊呼一声，摸头就跑到上方屋里头给小姐送信儿去了。哎，这还真有个小姐，这屋里头也相当阔气。这个小姐有愁事，紧锁眉头，二目垂泪，不知道正在想什么。两个丫鬟赶紧进了屋了。公主啊，大事不好了，咱们后宫进来人了。这女孩一听吓了一跳，赶紧把眼泪擦了擦。你们说什么？飘进两个人来，幸亏掉到翻板里头，被咱们抓住了。哦，有这等事儿。来人呐，春红啊，小翠，来了来了，快点领伙人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把来人抓住带到我这儿来。是，遵命遵命。哎呀，一声令下如山倒，有二十几个女孩各拿刀枪棍棒，挠钩套索，等后院来了，就到这翻板这儿周围站好了，怕他们跑了。然后一碰消息，翻板盖一转动，竖起来，呵，里头那个白粉的噗冒起来多高啊！小丫鬟们等了片刻，等冒出这个白灰少了一些，有四个劲儿大的过来，把这钩子探下去了。哎，是大猪肝或者是白了杆子，头前有钩，这钩不大，往里边一豁弄，把俩人给刀住了。刀住了，使劲往上拽，哎哎，先拽出的凤琪，第二个把张芳也勾上来了。往里头一划了，还有兵器，把兵器也勾上来了。快点拿绳子绑上。张芳、金莲花、凤琪再有能耐，现在呛个半死儿，眼睛都睁不开。人家怎么摆弄怎么是，毫无反抗的能力。有的丫鬟把消息归本还原，有的丫鬟压着他们两个人赶奔前院。到这院这儿，这公主从屋出来，有丫鬟搬了把椅子放到廊下，公主坐下，有几个老妈在后边站立。这公主一看呀，怪吓人的，这两个人成了白粉子人了，也看不出老也看不出少来。我说小翠啊，去提点水来，给他们俩冲净了，然后我好问话。哎哎，拿那大木桶啊，拎了两桶水，照着两人的身上哗哗哗这一泼。哎呦，这二位一大激灵，哎呀，勉勉强强把眼睁开，就觉着火辣辣一阵疼痛，眼泪哗哗往外淌。两个人把眼睛勉强睁开，往对面一看，哎呀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，哎，好阔气的房宅呀！廊下有把椅子，坐着个年轻的姑娘。你别看年纪轻，庄重典雅，穿的衣服相当华贵。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。还没等俩人说话呢，这公主说话了，我说你们是什么人呢？从哪儿来？因何闯进我的宫中？还不从实讲来吗？说怎么回事？快说！丫鬟婆子挺邪乎， 一看他们俩人不言语，跳过来是拳打脚踢。那个公主一摆手都不敢打了。金莲花凤起抬起头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丫头，我实话对你说吧，我们哥俩都是钦差大人年羹尧手下的半差官，奉旨的随行委员。这次来到剑山，是捉拿反王富昌，要捣毁匪巢。因一时不慎，中了你们的消息埋伏，把我们哥俩抓住了。我告诉你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。我叫金莲花凤起，我老师关斗关九公，这位姓张，叫张方，人送绰号病太岁，是也。你敢怎么的？你随便吧。
哟，你们这么厉害干什么？我还没发脾气呢，你们这个脾气倒上来了。哦，你们是年羹尧的人，
对？
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无话可说。来人呐，把他们两人押到天王殿，交给我的父王处置。张方一听，什么父王？
哎呀，明白了。哦，肯定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的丫头，他女儿。
怪不这么气派，
心说要压到天王殿呢，我们俩一个也活不了。但是事到了如今，就得听人家摆弄吧。丫鬟婆子刚要推他们往外走，这公主啊忽然想起件事来：“
慢着，慢着，这样吧，把他们两个人先暂时压到空房之中，我还有事情要审问他们。”
是，也不知道他想起什么来了，把两个人押进空房，严加看管呢。可正这么个时候，追兵就到了。八大高岭的不少人呜嗷呐喊，到了红墙的外头。
回老剑客，回总辖寨主，
这两个人跳进大墙去了。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！
您不信，您看看呢，这还有痕迹呢。
围了，把红墙这封锁了。等把子高转到前头一看，是公主府，二公主兰芝的府邸。他深知英王富昌啊有仨女孩，大公主远嫁西凉，叫兰春，二公主叫兰芝，还有个小公主叫兰陵。兰陵上华山学艺去了，始终没在剑山。守在英王富昌身边的唯一的女儿就是这个二公主兰芝，特为她修了一座府邸。
哎呀，这怎么办？
赶紧派人请示公主，我们要搜查搜查，有两个奸细跑到这儿来了。结果丫鬟出来了：“刚才我们公主知道这个事儿了，也已经把这俩奸细抓住了。”
哎呀，那太好了。
那么不知道公主什么意思，是不是把这两个人押往天王殿？我带着人来了。公主说了，还有事情向他们审问。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，全交给我们公主就得了。
那好，那好，
哎，只要公主没受伤害，我就放了心了。
撤！
他们撤了，一切恢复平静之后，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。到了晚上，兰芝公主连晚饭都没吃，独对银灯，二目垂泪。丫鬟婆子在两旁站着，也不敢言语，
也不敢惊动他。一直到了定更天了，公主把眼泪擦擦，小翠呀、啊，在那两个人压到什么地方了？压到后院空房里头了。哦，这样吧，一个一个的我要审讯，先把那个小个的、长得丑的那个叫什么张芳的，先给我带来。哎，公主啊，是不是知会前面卫队一声，让他们准备点刑具，或者是有什么防范措施？不必了，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，他们跑不了，你们留下四个人就可以了，下去吧。哎，是。
丫鬟婆子拎着刀枪棍棒到了空房，稀里哗啦把锁打开，推开门进屋了。其实这空房啊也不错，有一张木床，两把粗木的凳子，可他们俩呢没坐凳子，在墙角那儿肩并肩在那儿捆着，金莲花凤旗那是个要脸的人，红脸汉子，让人家抓住了心里头不是滋味，心里头埋怨自己。你说当初学能耐的时候，老师提了着耳朵告诉我，别骄傲，好好学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，学的东西至关重要，但是动脑子就更为重要。这话没少听，可是自己没怎么注意，轮到真格的这方面了，显出自己无能来了。你看我到了剑山，满身的能耐施展不出来，结果三番两次叫人给抓住，你看这等于第二次了。你说我算个什么武林高手啊？我学了这么些年的功夫顶什么用啊？我呀，我纯粹就是个饭桶啊。哎，有朝一日我真能活着回去，一定好好下功夫练本领。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。张芳挨着他，也想自己的心事。张芳琢磨着，这剑山是太难打了啊！我们来了这么多的人，不是碰上这个麻烦，就是遇上那个主力。看来早晚打剑山的时候，不定得死多少人呢。又想到，好不容易抓住二圣张明志、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，满指望押回公馆请功受赏，乐了一半，又叫人家夺回去了。不但说没立着功，让人家把我们还抓住了。哎呀，看这意思可够呛啊！可是那姑娘为什么没把我们送到前边去，没交给英王富昌，也没交给军师彦普和大帅谭天，把我们哥俩留在这儿了？大概其中必有缘故。别着急，应该动动脑子，想想点子，绝不能认命。想到这儿，他回头一看，凤琪皱着个眉，闭着个眼。张芳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，凤琪把眼睁开。干什么？我说你什么模样？呵，这愁眉苦脸的，你精神点。废话，都当了囚徒了，精神得起来。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凤琪，别害怕，我早就想好了。我看审问咱那个丫头啊，不能杀咱，何以见得？你不信你瞧着，要有心害咱呢，咱活不到现在。哎，正说话呢，门开了，俩丫鬟俩婆子闯进来，是横眉立目看了看凤琪，
看了看病太岁，我丑鬼，你叫张芳吗？啊，走！张芳下去，脖子冒凉气。喂，往哪儿走？送你上西天，你走吧，少废话吧。说着，压着张芳是去见公主。